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邀请我节目中的老搭档，也是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请他继续带领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去逛加州的国家公园。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提到加州的国家公园啊，特别是在春季马上要到夏季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生活在湾区的朋友们来讲啊，应该都是非常期待的一个美丽的地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为听众朋友们介绍是哪一座国家公园呢？
今天我们给听众们介绍的是Lawson Volcano National Park， 中文翻译成 Lawson 火山国家公园。
没错，中文我们常常称为拉森火山国家公园哈。那这个公园和我们在上几期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的这个加州的国家公园，在地理位置上会有一些不同吗？
是这样，讲到地理位置呢，从两个角度讲，一个是说我们游客或者老百姓开车去这个公园的方向啊，或者选用的道路；另外一个呢，地理位置讲的是地质条件下，在地质的方面，它和哪些地方是，属于一个体系的。那如果按照第一个方式讲呢，它在北加州，它是和其他的我们以前提到的国家公园呢不在一个。交通上不在一个方向上，可是从地址的角度讲呢，拉森呢是内华达山脉几乎是最北边，也就是我们中央山谷，我们常说的加州的核心部分的中央山谷，靠大海这边是叫做海岸山脉，然后呢山谷的东边叫做内华达山脉。那拉森这个公园就是在内华达山脉最后快结束的地方。
哦，所以是位于我们加州东北角的一个野外的国家公园哈，而且被称作加州的小黄石公园，可见它有许多漂亮的这个景致。那从我们湾区出发的话，大概这一路会花多长时间呢？
这一路呢，大约是400英里出头一点，可以到公园的南门。进了公园呢，盘山路大概还会开个十几英里，所以到公园的南边的大门，差不多要4个小时多一点点。然后进了公园呢，当然因为一路有景色嘛，可能会需要再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可以开到那个公园最后的停车场的位置上。
那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去到这一座拉森火山国家公园哈，那整个这个公园如果玩起来的话，它有多大的这个面积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玩这座公园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
是这样，如果只是夏季，它的道路几乎不会因为积雪全部是开放的状态的情况下呢，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样比较实际一点，因为说面积什么这些就是说过于理论化了。那这个公园我们就当它是半个太浩湖，因为太浩湖大家都知道，给 Tahoe 呢南边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叫做 South Lake Tahoe， 北边呢就是在加州和内华达的分界线上。所以这个公园呢，拉森火山公园呢，你们就想它是你在太浩湖像是一个椭圆形嘛，所以你沿着半个边走了一下，就从拉森公园的南门走到了北门。
所以从我们这个湾区出发的话，开车4个小时就会到达这一座拉森火山国家公园。
对，然后 其实里边主要呢，还是看大家开车的，就是你们因为走走停停嘛，这个时间上面就，不好给大家一个准确的说要开多长时间了，因为我想这样的时间也没有太大意义，看每一个人每个地方想停留多长时间，这个是，由这个来决定的。
所以这样讲起来，也就是说，大概在这座公园玩一天，我们按照5个小时来算也可以了。
对，差不多。如果要是没有太多的，就每个地方下个，比如说照相啊，走一些它的 trail 啊，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不是走很远的话，差不多5个小时应该是可以把它主要的景点都逛到，没问题的。
就算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花一天的时间去拉森火山国家公园，从湾区出发，这个时间也算是蛮紧张的。如果是当天去，当天回，
可以做到当天去当天回，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时间安排要紧张一点，要非常的紧凑，是不是？
差不多这个公园呢，就是我们具体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我是早上8点出发的话，到了公园的南门，如果是夏天南北门都开放的话，到南门呢基本上就是12点左右。就刚进公园就可能会吃一点东西。如果要到北门呢，差不多是，12点过头一点点吧，什么12:20左右。这是如果8点从这个湾区出发，或者准确的说，我们就说从三马跳吧，从三马跳吧，差不多是这样。如果南湾的朋友可能再加20分钟，如果要是住在三谷的什么像 Pleasanton 呀。Salmon 的朋友呢，可能这个时间会省掉20分钟。
好，除此之外呢，我想也是请教安迪马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介绍一下，如果去拉森火山国家公园啊，它的季节性从几月到几月是比较好的季节呢？
因为它海拔比较高，它顶峰是超过1万尺的，北加州。只有2座山，高度超过1万尺，那这是一座，大约3100米左右。所以冬天呢，从它的南门开始就开始下雪了。如果是滑雪的朋友，当然，只要是你们看到湾区下过，如果是连续2天下雨的话，你们最好隔一天再去这个公园，因为下完雨之后你马上去，那边一定在铲雪呀，什么不方便。出去玩也没有，到那儿也没有效率。你隔过一天，打个比方，星期一、星期二下雨，你星期三不要去，星期四早晨出发去，那这个是最合适的。这是说，如果是滑雪或者喜欢在雪地里头走一走的，那除此以外呢，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差不多就是现在5月份，可能6月份吧。从6月，Memorial Day 之后，如果雪比较大的话，可能你们要等到6月中以后，一直到10月份，都是比较好的时间。因为4个小时的车程，那边的路呢也相对比较好开，所以，像我们前面介绍的 Sequoia 的公园，我就不建议你们在山上等到天黑再回程，因为下山有一段路特别不好开，但是拉森呢，下山的路相对好开一些，所以这个，你们可以在那边，就是等到了10月份，黑天比较早了，但是仍然也还可以去。
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位于加州北部的拉森火山国家公园哈。那么这座国家公园到底有什么好玩的？而且我们提到它是一座火山公园，那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之处呢？我们现在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请教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为精彩的内容，请您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 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今天特约嘉宾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继续为我们介绍在加州的北部一座特别的国家公园，这就是拉森火山国家公园。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提到拉森是一座火山国家公园哈，那我想朋友们跟金娜都一样非常的好奇，那这座国家公园有什么好玩的，而且又是一座火山国家公园，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之处呢？
这个公园呢，我们以前讲到过，就是如果一个公园想成为国家公园的几个必要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不仅它风景要美丽动人吸引人，而且必须要独特。拉森火山公园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火山。那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火山，但是这个火山呢是在美国本土到现在为止最后，或者说是应该它是倒数第二个喷发过的火山。那倒数第一，可能大家如果来美国比较早都知道，是所谓的圣海伦纳火山。它这个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都是经历过那个喷发的年代的。但是拉森这个火山呢，是100年前，就是1914年的时候它喷发的，一直喷发到了1921年彻底平静下来的。也就是说，它100年前这个火山才结束它的喷发。
所以目前是处于休眠期的一个活火山哈。
对，它处于休眠期，但是一般火山呢，如果它有一次彻底的喷发之后，会很长时间它就不再喷发了。当然不是说山顶每一个地方都是很平静的，还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比如说岩浆啊等等这些活动，所以这是它成为国家公园的必要条件，使得它入选为国家公园。它在喷发的时候正式成为的国家公园。所以我们的这个喜爱旅行的朋友去呢就注意，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为小黄石，原因就是它最危险的事情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那些仍然在活动的地表活动的岩浆啊，或者说还活动的小喷泉，一定要按照公园的指示，不要过去的地方就真的不要过去。因为有的地方你觉得没有事情，忽然就可能喷出一个这个说是温泉，实际上是也是很烫的，所以尽量避免这种不必要的受伤。按照公园的指示去观察每一个景点。当然这样的地方不多，大多数的景点都已经是在从地质年代上已经是彻底安全的地方了。
也就是说在这一座公园国家公园当中会看到与其他的国家公园所不同的，就是罕见的一些地热的景观哈。
对。这是如果不去黄石的话，其实说是小黄石，在美国这样的地方除了黄石大概就是拉森。
哦，哇，那这样说起来没去过的朋友们哈，那特别是我们湾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去了。
对，但他补充一句，把我这个话修正的这个准确一点，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上和夏威夷群岛上，那个我们不算，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美国本土，大家自驾游开车自己出门去转转的地方，就是这样两个。那在我们加州的呢，正好就占个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拉森火山公园。
那除了它有这个地热景观有跟黄石公园很像之处哈，那在公园的这个大小范围这方面差别大吗？
拉森这个公园不大，它真正我们能去欣赏的驻足去看的景点呢是很多，但是整体公园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就用太浩湖，因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我们等于说有太浩湖的内瓦达的那一部分的长度，但是卡利福尼亚这边的这一部分 围着太和湖的公路呢，在 Gassen 的这个位置上呢，它是没有路的，或者说只能 hiking 的。那
哦，
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公园其实呢，并没有很大。那再
嗯。
加上它因为湖边总是比较平的，所以你每个地方都能转。而这个几何形状虽然相像，但是它是个山，那真正能转的地方就相对来说，更少一些，更小一些。所以这个是按面积是不能跟黄石公园相比的，也不能跟大峡谷相比。它可能可以和哪里比啊？和 Yosemite 中间那个山谷里边的那条环形路，弯位的环形路，我想大家知道我说的。如果你们不爬到山顶，就是底下的环形路，你们把环形路呢，Yosemite 的环形路，东西长，南北窄，你把它稍微的变成椭圆形一点，长度是差不多的。
这样比较来讲，让我们就比较有一种直观的感觉哈，说，哎，这个太和湖大概的面积和这个 Lassen 的面积来比较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觉得去拉森火山国家公园会觉得哦，是不是太挑战？这样听起来还 OK，对不对？
OK，对，公园里边呢，就是它，可以游玩的项目种类比较多，所以有时候去了那边，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又想划船，我又想爬山，我又想游泳，我还想这个野营，就是像优山美地吧，它，除了爬山以外，可能可以在那边 barbecue，你说优山美地里边没有办法划船，也没办法游泳。但是 lesson 呢，这些就都有。那像其他我们介绍的国家公园，总是某一样事情很突出，比如说大树，比如说爬山。那死亡谷呢，可能也就是什么热沙的那个这各种各样的有一些活
挑
动吧，
战哈，
有一些挑战。但是
对，
lesson 呢，它就是各种各样事情都有，
哦，
所以有，如果你是对户外活动、各种户外活动都有兴趣的人，到那边就好像有点，桌上给你放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你都吃了这个就肚子吃饱了，来不及吃那一个。
哦，那这样听起来也比较适合一家人去游玩。
一家人游玩就是大家最好，想好了这一次我们是去，玩哪一个内容。
那这样说起来，我们也可以为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在拉森火山国家公园当中，大概有哪几个景点，我们不容错过哈。
这里边最好看的呢，是一个是看，你要是想看山顶的话，那就是那边有一个湖，从那个湖，Lake Helen，Helen 就是那个人名的 Helen，海伦湖。那从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很多人在那边照相，就是为了照那个 Lassen Peak，就那个最高的峰。最高的山顶就好像到 Yosemite，很多人都会在很多固定的位置照相似的。从那个地方看山顶的角度也不错，而且这个湖呢海拔很高，到了夏天仍然可能有比较多的积雪。当然像前几年下雨比较多的时候，那就一定积雪都比较多。这两年当然雨水少一点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湖泊，它已经高海拔了。这周围的山呢，有树的地方是绿的，或者是山呢是黄色的，然后蓝天白云再加上积雪，所以各种各样这种颜色的搭配啊，我没有去过青藏高原，但是我有朋友去过，他们说这种景色大概青藏高原上是有见过
哇，那蛮期待的哈，不仅是可以观赏到小黄石的一些景观，还可以感受到这个青藏高原的那种气息耶，
对，就是高海拔下，因为它是它顶峰3000尺，像 Lake Helen 呢，差不多是3000米；Lake Helen 呢，2000多米，所以青藏高原呢，大概平均海拔是4000米，所以这个那种蓝天的感觉已经是比较接近了。这是一个地方。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 Lassen Peak 本身要爬这个山。那从停车的地方到爬到山顶呢， 没有很困难，就山路不困难。如果湾区的朋友在这边爬过 Mission Peak，如果你们爬上去再下来，你们觉得还可以，出点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第二天不会腰疼腿疼的话，Lassen 从停车场到山顶是可以爬的。如果你们带的小朋友，像我在那边看到10岁的小朋友爬上去再爬下来，基本问题都不大。就是如果这个小朋友平常就喜欢户外活动的话，但是只是花的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因为这个距离稍微长一些。如果爬山的话，尽量想好，就是回来的时候不要天黑了。
好，那这是这个单元的时候，先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些拉森火山国家公园啊，在这个国家公园内都有哪一些精彩的景点。那接下来呢，在下个单元继续请教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为精彩的介绍，请您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今天的特别嘉宾，也是金娜《住在湾区》节目的老搭档安迪马老师，他是我们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非常精彩的加州小黄石公园，也是加州北部的国家公园——拉森火山国家公园。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接下来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啊，沿着刚刚上个单元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说 hiking 去了这个 Lassen Peak 啊，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些的景点值得在这个国家公园当中我们走一走看一看的？
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和火山的活动有关系的地方，它叫做 Bumpus Hill， 就是 Hill 就是那个地狱的那个词。对，Bumpus，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能看到很多火山的活动的遗迹。那当然都是一些地质方面的。如果是有朋友呢，对这种地质学方面的事情有兴趣。那所以或者说对火山方面有兴趣，这个地方是一定值得去看的。即使去过黄石，我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去看看这个地方。当然，凡是和火山遗迹有关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安全。那这个安全不仅是不要踩到岩浆上，同时呢，在一定距离上，它释放出的很多气体，不会说致命，但是对人也是有伤害的。一定要按照公园立的那个标志说这个地方不能再往前走了，你就真的不要再去往前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那
而且也是被称为小黄石公园，主要也是在这一大片的地热区，对吧？
对，所以它有一个大概不到3英里或者3英里多一点的这么一条路，就大概5000米吧，因为我在那边跑过一圈，所以印象是5000米左右。那一个环形的路，把这些值得看的东西都绕在了里边。那这个可以看一看。那包括整个这个公园的景色呀，都可以在那边看到。如果是在这个人家规定的步道上面，基本上不用担心这个一脚踩在岩浆里边去。
哦，但是我也听到有的朋友介绍说，如果就算是走在这个步道上，你的帽子掉了或者什么东西掉了也不要捡，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就是一定就要维持自己完全在步道上。
哦，那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把手机给收好了哈。
就是身上的东西，一般来说去这种野外的公园， 就包括像 Golden Gate Bridge 这种地方呢，风大雨大或者底下是悬崖底下是大海的地方，尽量身上的装备先检查一下，因为有些东西虽然丢了不重要，但是没有必要嘛，也别或者是有时候一不小心为了抢救一个东西下意识做一个动作，你可能自己就把自己放到危险当中去了。对，这个这是出门旅游的时候可能慢慢要养成的习惯。
没错，习惯养成了也变成一个自律哈。
对，除了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如果喜欢游泳划船的朋友，那就是那个曼达尼塔 Lake， 这个是和水有关系的活动都在这个湖边上。嗯，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看一看。那包括呢还有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这个算是博物馆吧，也可以去看看。那如果要有野营的朋友，这边也可以野营，他野营的那个facility， 他的那些设备也都是足够的。但是呢，第一，我自己因为没有野营，我只在这边走过，我知道那边是野营区。第二呢，就是包括这些什么餐馆呀，这些新冠之后现在有没有恢复，这个我不清楚，所以你们去之前一定要比如说打个电话或者上他的网站一定要看清楚，他现在是不是所有的服务项目都恢复了。
没错，就算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些国家公园以及其他的公园哈，都是提纲挈领的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些来自安迪马老师他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那更多的这些有关公园的一些细则，听众朋友们在出行前最好都是登录到官网去查询一下，比如说他目前开放的时间呢，门票啊，以及以往的一些服务的设施目前有哪方面的一些变动，所以在官网上会有更多详尽的介绍。
对，这是几个比较我觉得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景点。
那除此之外，安迪马老师去过拉森火山国家公园当中的瀑布吗？ Burning Falls。
对，那边是瀑布呢，是这样，瀑布我只是很快的路过过，但是因为我去这个公园啊，其实主要都是在冬季去的，夏季呢只去过两次，所以只是把这些地方很快的看看夏天到底人家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个公园冬天跟夏天的感觉，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像是去了两个不同的公园似的。
哦，真的，
夏天它雪都退去了嘛，所以各种各样的颜色很漂亮，有绿色的树，也都是红木树，很好看的。然后这个有绿色的湖面，有蓝色的湖面等等。那在冬季呢，几乎全都是一片雪白。我去呢，主要都是在冬天去。冬天去呢，它的冬季的活动比较多一些。
那冬季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冬季这边首先说，这也是说新冠以前了。新冠以前，湾区有一家体育商店叫做 Sport Basement。
对。
那它里边呢，会有一些关于冬季的一些课程或者等等，包括怎么冬季在雪地里边，就雪的下面呀，掏一个洞。然后在那边住在里边，当然这个只是为了一种兴趣吧，就是在盖一个雪的地窖似的这么一个房子。那它有，然后还有包括呢，怎么用雪鞋？雪鞋就是像以前草鞋那样，但是长跟宽都比我们真实的脚要大一倍，甚至一倍以上。那这个叫做雪鞋。还有呢，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咱们以前节目上也讲过的 cross country 越野滑雪。那这几种活动呢，都是一般湾区的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如果介绍大家的话，其实去 Lawson 的比较多，真是去东边 Yosemite 的倒是，或者是山的另外一边叫做Mammoth Lake 的倒是不是特别多，所以这是 Lawson。他这个冬季活动吧，比如说你们喜欢穿着雪鞋走，他有时公园里专门介绍给大家已经设好标志的这种固定的走的路线。 cross country 从南门进去，也有一个滑 cross country 越野滑雪不错的地方。
那听起来，不管是夏季还是冬季，对于喜欢旅行的朋友们都是非常具有诱惑力哈。那毕竟是离我们湾区大约有4个小时的车程，而且呢又有着“小黄石国家公园”的美誉哈，那一定也有着特别的火山的地形和奇特的风景。所以呢，从这些特别之处呢，也是值得我们在自己这个假期的时候都可以来拉森火山国家公园来游玩，所以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精彩的内容，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不同的公园、不同的美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喜欢。谢谢安迪马老师，也祝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谢谢。
谢谢金娜，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